艺术从来不止一种看法，欢迎你来收听艺术折叠，我是祝宇杰。大家好，新的一周我又来更新了。我最近在读的一本书是苏珊·桑塔格的传记。其实我遇见他是从他的第一本书《论摄影》开始的。我在想，摄影其实是离我们最近的一门艺术，无论是你去餐厅、酒店喝咖啡，或者是在家里面，我们都会看到一些悬挂的摄影作品，我们也经常用手机去拍照。那我这一周的艺术折叠呢，就是邀请到了摄影批评家顾铮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逐步走向公众的摄影变革历史，特别是他对中国摄影历史的这样一个梳理，很好的能帮助我们对一些影像的理解。与当代艺术共同成长的当代影像是当代艺术史里面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设备的普及也让影像和我们的生活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而影像作为客观留存的印记，记录了我们正在发生的生活。作为最早将西方摄影家与摄影史介绍到国内的人之一，顾铮不仅展开了一个有关摄影的视域，也传达了价值与判断的标准。我们今天的嘉宾呢，顾铮老师，他出生于上海，是学者、摄影评论家、策展人，现在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反正他的 title 非常多啊，身份非常的多元。那我现在就让顾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嗯，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顾铮。
顾老师，就是今天来跟你做一个对话，也是基于你的这个新书的一个出版。你的这本书非常有意思，因为它刚好里面写到了很多中国摄影师的个案，然后又对我们中国当代摄影做了一个疏解，就是您试图从宏观层面上面对他们有一个梳理。我们很难在市面上遇到一些就是对中国当代摄影发展的一些解读，当然你不愿意把这本书称为是一个摄影史的书。那你还记得你最早接触中国的当代摄影是在什么时候吗？
如果说这个以我这本书的这个书名上的这个时间1980到2020的话，那么也许可以说这个80年代，包括就是86年87年啊，我那个时候在上海，自己也作为一个摄影群体的一员，投入到这个摄影的实践中去。那么从这个时候，也许可以认为86、87年是一个我自己和中国当代摄影发生关系的一个时间节点。
我知道，就是对于摄影评论家或者是摄影理论家来说，你们的身份非常的特别。比如说当代艺术的这些批评家或者是策展人，他们可能很多的都不会亲自去动手，就是参与到艺术的创作里面。但是我看到很多这种摄影的评论家，包括您，就会随身带着像我眼前的这个相机，会随时的去创作。你还记得您第一台的照相机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吗？
这个家里有照相机，但是呢，我父母亲在外地工作，那是他们在武汉，所以说最早接触可以算是属于我自己的吧，家里的就是我的吧。那么就是说我每年春节的时候去武汉探亲的时候，那么会拿家里的照相机，包括拍拍父母亲啊，拍拍这个妹妹啊，拍拍我们家周围的这个情景啊等等。那可能这个时候大概是70年代中期吧。
那个时候是不是照相机还是一个不是特别普及的一个东西？
大家都在这么说，总的来说是在家庭中的拥有率可能不是太高吧，但是也没有具体的数据。因为我母亲是工程师，父亲是这个技术干部，所以说知识分子可能有照相机的比例相对高一点吧。包括我父亲50年代工作的时候就已经买了苏联的照相机自己玩什么的。我觉得在我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环境范围里边，好像照相机不是这么太罕见吧。
那个时候是不是都是以胶片为主？
那肯定是胶片了。
还记得那个时候是用的什么样的胶片吗？
我们一般用的是这个上海牌叫保定胶卷，当时这个中国有一个很大的国产胶卷制造厂啊，后来还研发出了这个彩色胶卷，保定代代红胶卷。
那从这种就是一开始的这种实际的操作实践进入理论，您还记得当时就是对您产生这种视觉文化的影响或者是摄影理论的影响的这些人都是谁吗？
说我搞理论呢，我是觉得根本不够格，谈不上我是搞理论的。我听到说我搞理论呢，我会觉得非常的羞愧万分。其实是对一些具体的摄影实践，然后包括摄影家的比如说个人的这个历程啊，他们的实践，当然这个风格啊等等感兴趣，有机会做一些探讨。然后在这个探讨中间呢，我始终有的时候包括和学生讨论的时候，就是说理论和评论之间虽然有可能是这个有一定的区别，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评论里边可能会有一些理论色彩的东西，但是就是把实践理论化，那是需要另外的一种资质。我个人觉得我在我的评论实践里边也许会有一些精彩的地方，或者说可以具有理论成分色彩的东西，但是我自己没有主动要对哪些实践去进行一种理论化的欲求，或者说我不愿意被认为是理论家。我觉得理论家这个事情一定程度上非常非常需要包括自己有勇气认识自己，认为自己具有对于艺术实践的审美经验的一种理论化的才能，才敢去有勇气说搞理论的，更不要说理论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挑战性的一个，如果理论家是一个职业的话，是一个非常挑战性的职业。所以说我听到人家说你是摄影理论家，我会觉得很恐怖。我可以承认，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回头看一些我自己的书写，觉得里边有些东西有些瞬间，然后我同时又说即使是评论家也是一种寄生的存在，就是说没有创作者评论家从何而来，你可以依附的对象，你从哪里来可以发展出你对创作实践的一系列的无论是洞见还是看法。首先感谢这些艺术家摄影家，因为他们的工作具有这种内在的可能会激活你的思维思考的东西。我自己告诫我自己啊，我不是跟我的理论家同行们要区别开来，就是永远不要认为自己是搞理论的，你首先自己搞搞清楚，掂量一下你的理论是什么，什么叫理论。
我觉得这个有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让我们对艺术批评或者是摄影理论你要更有敬畏心。
敬畏心也是可以这么说，我是主要是对我自己没有自信。
不会，但是顾老师，就是你自己老是说您的写作不能称为是摄影的历史，然后您不能算是摄影理论，但是你要是纵观我们就是整个这几十年对于摄影的一个发展的脉络的梳理，以及大家就是对摄影知识的这么一个普及，我认识好多这个摄影师朋友，他们的书架上面都放着顾老师的书，那我们还能去找谁呢？对吧？我觉得顾老师也是过分的谦虚。
没有，其实这是一个特定历史这个时期的一个结果和产物，就是说我可能自己愿意写一些然后和大家分享，这段时间我觉得也就是九十年代整个的一个九十年代吧，因为这个时候在国外学习，然后就是说如果说去我自己的一个摄影书写的一个生涯起点吧，可能就是这个大概94年左右，北京的《中国摄影家》杂志的主编陈小莹女士，她邀请我，因为我在日本嘛，她说你给我杂志开一个专栏，开一个专栏，那我是觉得确实有感受啊，确实有感受，就是说在日本学习的过程中间，开放的图书馆，非常容易获得的资源，然后我自己对这个摄影又感兴趣，可以看到大量的摄影画册资讯。我觉得能够写某些东西是幸运的，也是应该尽一点点自己的努力，如果不影响自己的学习的正业的话，所以说我就答应下来。然后答应下来呢，我是就是说结合自己的一个是我最感兴趣，同时我也觉得可以加深我对我自己感兴趣的这个题目的认识。什么呢？就是都市摄影，因为我80年代比较被人注目的摄影的一个作品是17毫米超广角，然后有的时候会用深红色滤镜拍摄的上海街头生活。 到了日本学习以后，不太可能像以前这样没有任何负担的一直去街头拍照。但是有了这个邀约呢，我说我跟陈小英女士说，我是不是可以写一个叫都市摄影大师列传。我说我看了太多的各种各样的介绍世界各国的摄影家的传记画册、我说我可以把这些资料通过我自己的消化，这个消化呢，包括就是说主要的选的是以都市为主题的，其中占比较多的是以街头作为主要的一个表现手法的。那我说这个是我感兴趣的，然后这个是我觉得我自己也能够去理解这些摄影家的工作方式、和能够和我的之前的这种摄影实践，包括我现在仍然深厚兴趣的，产生这么一种共鸣，和我自己能够有我自己的一个投入。那所以说呢，他很支持我，这个连载大概有五年多，
写了五年多的一个专栏形式的这样一个连载、
对对对，每一篇总是四五千字，应该也是这个相当的投入，
是
相当的投入。因为那个时候我都市表情这本书后面有一个版本，因为这本书有三个版本嘛，这个有一个版本我去写了，当时就是身上有六张图书卡，包括大阪美国中心图书馆，包括大学的图书馆、公民图书馆、市立图书馆等等，那么是心情投入的。然后写出来以后呢，即使是到现在还是有许多摄影家啊，就那个时候差不多一起同一代或者稍微稍后一点，还是有人说能够感受到这里边一个是有写作的 passion，然后又能够感受到，其实有些人是知道朱老师你那个时候八十年代的拍上海的一个风格特征比较鲜明的这个东西，对他们有许多人是印象深刻的。然后就是说可以感受到，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实践者，以这种实践者的一种心理去体验他们，再进入到他们的实践中间去，然后再由你自己结合了你自己的体验的散发，大家觉得收获还是蛮大的、所以说从这里开始呢，就是99年回国，因为大家有一个认识了，就是说这个古镇啊，就是以前好像是照片看上去这个风格鲜明的，有一种形成一个自己的一个都市摄影的，算是一种风格吧。但现在好像他好像写都市摄影，包括就是书写摄影，好像也有他自己的比较独特的地方。所以说逐渐的各种关于摄影的书写的邀请啊，各种会多起来、也许这是一个摄影书写的最初的一个起点吧。
我对顾老师说的这种街头的摄影或者是城市景观特别的感兴趣，因为我们特别容易被就是这一类的摄影家所打动，比如说很著名的纽约的街头摄影师 Vivian Mayer、他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直在街头上拍摄的一个人。今天我们也是在上海的街头，特别是一些网红，所谓的网红街道，能看见大量的人在抱着相机在拍照。如果把这个城市景观的摄影放回到一个历史的脉络里面，我们就不难发现，比如说中国其实在民国时期就有一段时间的是这种拍照热，但那个时候主要是基于一个肖像啊，就是私摄影的一个范畴，大家可能是为了家庭成员，为了拍合影、拍婚礼、拍一些这种重要的家庭的重要的时刻。到了80年代，仿佛我们的摄影又出现了一次回流，就是大家意识到说、我可以用摄影这样一个方式夺回我的一个主体表达的权利，然后我要用我的一个视角去拍摄，或者说去表达我所认知的这么一个世界。好像顾老师你就跳过了那个纪实摄影的那个阶段，就是有一段时间好像很多的摄影师主要是用于这个新闻或者是纪实，紧接着就是很多人有了这种自我的意识，大家都很喜欢去街头，然后去抒发这种个体的有点带有这种人本主义复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您真的是最早就是开始介绍一些西方的摄影理论，或者是这种西方的摄影家他们在拍些什么进入中国，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就是受到谁的启发特别的大？
最受启发的应该就是世界摄影史上被认为改变了摄影的潮流和方向的这个罗伯特·弗兰克，你知道吧？
对、
罗伯特·弗兰克，
他的构图就非常特别。
所以说虽然我说都市摄影大师列传这个系列在94年开始，但是其实我在85、86拍照的同时，我也自己尝试编译一些当时我能够看到的国外摄影 大师的工作。
嗯，
那么然后这个时候呢，在上海有一本杂志叫《时代摄影》，《时代摄影》的一个编辑叫杨克林啊，现在又回到上海了。跟他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会把我看到的有意思的，我感觉有意思的摄影家，跟他说，哎，我可以编译在你上面发表吧。他很支持，因为当时资讯啊，还确实不能像现在这个样子可以比拟。前两年又吭哧吭哧又重新翻到以前的一些发表的东西的纸本的东西，现在许多都没有纸本了，就是时代摄影又一起发表了我介绍的罗伯特·弗兰克。那么所以说我自己也觉得八十年代啊，包括罗伯特·弗兰克在世界摄影史上的一个就是被认为是改变了潮流的人物，我这么早就能够对他的工作注意到产生共鸣，而且愿意通过编译的方式啊，我说的很清楚啊，是编译啊，就是说当时就是以这种方式比较多介绍国外的东西，比如说有一篇文章或者说两篇文章啊，以翻译，然后并不是全部面目的这个完整的翻译加一定自己的评述，然后用这种方式介绍。那所以说呢，就是说我自己觉得也许这个可以是认为更早的一个出发点，同时也证明了自己对于摄影的看法、趣味、品味、追求，是从我对罗伯特·弗兰克的这么一种敏感，愿意和大家分享，也许是值得骄傲的。
那时候弗兰克有什么地方就是特别打动您啊？你刚才说他让你产生了共鸣。
打动我的就是说这样的照片，我觉得在面对现实的时候的一种本真的东西，和当时中国普遍出现在平面媒体中的照片的过于美术化的，还有过于被摄影本身的所谓的已经形成了一套语法的规则所束缚，那所以说我对这一套东西深感不满。
嗯，
然后我看到了罗伯特·弗兰克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喜欢的，这是我要的。同时就题材上来也是说，其实到至今为止有许多也许将来还是会成为好的摄影家的人，比如说从业余的爱好开始，好多人一直永远是以离开自己生活的地方去外地拍照采风啊。采风这个字本身我是觉得应该写文章好好的讨论的，我是对采风持否定态度。采风这个词本身就是汉族中心主义的词，我们不去谈它。
是，
就是说好多人
带着一种猎奇，带着好像仿佛只有远方、跟我生活场景
不仅仅是远方的这个等于是落后的野蛮的这些东西、我们以一种居高临下的一种态度去把它纳入到我们的一种知识范畴里边去加以某种趣味性的重现表征等等。那就是说这个我刚才说的是这么多的人喜欢到外地去拍，但是我觉得上海那个时候八十年代的上海呢，就是下面这一片，总的来说还有八十年代的上海的某种东西在，有点破有点旧，但是有一种活力。然后包括改革开放开始了以后，人所出现的一种不同的一种面目一种活力，这些东西蛮吸引我的。所以说我觉得主要是在下面这一片地方经常拍摄，我会感觉到无穷无尽的东西就在街头发生，街头就是个剧场，人间活剧，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在上演。不拍自己身边脚下我长期生活的东西，我为什么要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去拍那些？我自己觉得我完全没有必要，我自己觉得脚下这片东西非常开心。
这让我想到了有一句话，就是伟大的艺术家他们都是在重塑自己的日常生活，
通过这样的拍摄也许也能够重新去理解自己的周边自己的生活。
说到顾老师对1980年到2020年这40年间的一个摄影的一个发展的梳理，那我也看到了，就是比如说像我这一代人，我们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的设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都经历了单反、微单，到现在手机， 手机摄影呢，各个商家也都在鼓吹他们的摄像头有多么的高清，多么的智能。所以呢，我记得比如说博伊斯他说人人都是艺术家，我就觉得这句话其实对普通人来说确实现还是一件非常有难度的事情，可是人人是摄影师现在已经实现了，就几乎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拍摄，我们都通过这个拍摄来确认自己今天发生了什么，经历了些什么，就是图像变成了一种我们现在日常的重要的经验。那顾老师，就是根据您的观察，那现在可以说人人都是摄影师了吗？真正的摄影作品和我们日常不停地在按快门所产生的这些照片，它们之间的距离是什么？
中文的魅力，如果在英语里边叫 photographer 的话，中文可以有好多摄影家、
摄影师、摄影者
、也许还有其他这个表述。那我们在这个里边自己会经过自己的某种教育啊、思考啊，会主动的把某些摄影的人认为是叫，因为我们中国叫自称一家成为大家，所以说摄影家被认为是一种有成就的，摄影师会习惯性的认为这是一种靠摄影谋生的，以摄影为 profession 职业的人。摄影师一般认为摄影师他的创造性，那也许啊，在不少人的用家师者来对待这些从事摄影工作的人来说，有这种也许可以认为是偏见的，就是说一说摄影师就觉得这是一个靠摄影谋生的，摄影作为一种职业的，摄影家就是一种在进行艺术创作的，有这种蛮普遍的，可能并不是表面上可以说出来的，但是有一种自己的归类。从这个点上来，我是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摄影家摄影师都不用，我们就按照比如说，如果说我们现在还有可能对英文有的时候保持一种从它的词义出发一种最原本的一个意思的话，那我就觉得我们中文其实可以就把摄影者用得更多一些。任何人，因为人人手里都有一台手机，一想拍，尤其是包括某些特别稀罕的只有你在场的独家的事情在你面前发生的时候，你有可能把它拍下来，那所有的这些都可以，我们就用一个词叫摄影者，可以根据他们的内工作的呈现给我们的内容，我们去了解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就可以。为什么还有什么摄影家摄影师？因为用了手机还要发生一些烦恼，到底是人人都是成为摄影家吗？本身就不应该有摄影家了，就是我觉得摄影者就可以了。但是重要的就是博伊斯说人人都是艺术家，这一个出发点是什么，就是说他打破了就是说艺术家必须是看上去有工具画笔或者说雕塑刀，像这种东西有一种手艺才有一种我们规定的架上绘画一个三维的实体的一个雕塑，你能做出这些东西，你受过训练才是艺术家。博伊斯就把这个就给解放了，就是说你有观念对吧，然后比如说谢德庆这样的，这个我不画画可以不啦，但是我可以用把我自己关这个一年体现一个观念，我并不是通过手艺来证明我是一个艺术家。那从这一点上来说呢，博伊斯把艺术这个观念或者说这个名词，这个名词背后所含有的分量非常沉重的东西还给了所有的人，就是说你们大家试试看，是说你们能不能首先通过一种具有观念性的一种生活实践吧？我觉得可能生活实践或者说一种社会实践、包括就是他说的社会雕刻社会雕塑，
对，
来让我们意识到通过你的一种观念性的活动改变我们对现实的包括对艺术的认知有没有可能。那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拿个手机拍照并不是不值一谈的事情，我现在越来越这么觉得，就是说哦，你作为所谓我们就是说摄影家，也许啊，有人愿意特别敏感，你叫他摄影家他很高兴，你叫他摄影师他就心里已经不高兴了、因为家他认为、
还有鄙视链吗？
他认为家是创造性活动、
是艺术家的一个级别、
然后是受雇于客户的一种
职业，
职业，
嗯，
交货，
谋收，谋生的手段，
交货，对吧、
嗯？
但是我是说，现在手机的话，不要因为我是用手机拍，我就不可能成为
摄影
家，
嗯，
不要有这种想法。重要的就是包括我们从前面开始说的这个博伊斯这么说的，其实一种观念的东西，你能不能就是说贯穿始终的观念在你的工作中始终主导了你的工作，然后这种工作更重要的是这种工作是不是能够改变我们对现实的一种看法，改变对摄影的看法，改变对艺术的看法，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嗯，
手段并不重要了，我觉得
是。我听顾老师这么一分析，我就意识到其实当代艺术的观念完全已经渗透在了摄影的这么一个变革之中。比如说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了社会雕塑这个概念，其实人人也都可以用摄影去引发思考，去改变自己的一些想法。那我们不再局限于媒介和科技或者是技术手段这么一个捆绑的话，那专业摄影师他们往往可能反倒是容易被这种技术所束缚，那普通人他不在意这种拍摄的手法，拍摄的一个媒介，也许他就是完全充满自己的热情，充满自己对一个生活片段的一个深思，他拍出来照片有可能是那个灵光一现，是最有光晕的，就是所谓本雅明说的最有光晕的那一瞬间，或者是他能说到，或者是他能拍到，就是那一瞬间是有一个刺点引发我们对这张照片的解读。因为顾老师您也看了大量的摄影展，看了很多作品，有没有发现一些普通人他们不是所谓的家或者什么师，他们有没有拍出就是特别打动您的作品，或者你觉得哦，这已经是一个专业水准？
有的时候就是说因为有了这个博伊斯这么一说的话，艺术的专业性有的时候也是被质疑了，
嗯，
因为他在观念这个主导下的一个活动，当然有的观念艺术家会把一种本来很生猛的，有一种原始性的相对粗陋的东西越做越精致，变成了一个精致的观念艺术家，但这个时候反而他的这个所谓的观念艺术我们会觉得没有活力了，有一点虚了，都有可能。但是这个观念艺术家也有可能他最初的用某种观念主导下的一种艺术创作活动是有一种动物凶猛，用王朔的话说。
刚才跟老师聊的其实也都解读了我心中的一些困惑吧，就是摄影与艺术的这样一个渗透。我们都知道最早的摄影技术的出现，它就是解放了绘画，绘画不再用追求真实或者记录的这样一个功能。然后同时我们刚才聊到当代艺术的一些观念也反作用到了摄影技术里面，让摄影师也得到了一些解放吧，或者摄影者也得到了解放。那老师觉得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当代艺术跟这个影像，或者是说还有哪些当代艺术和摄影他们之间有一个相互的作用？比如说我能想到的是像李希特这样的艺术家，他就会在照片上面去创作，就他还是绘画语言，他用的是加上绘画的手法，但是呢他的基底是一张照片。或者今天很多艺术家他们会使用摄影这样一个材料作为他们媒介的一部分，可能他是做装置，但是呢那这个装置里面就用到了摄影技术。还有就是比如说像杨福东这样的艺术家，他就是有这个摄影和影像作品在里面。我要问的问题就是，老师还能想到有哪些当代艺术和摄影在今天有着一个相互作用或者是相互渗透的？
那这个我已经是没法想了，就是等于是为什么呢、
嗯、
就是说已经成为一种对许多艺术家来说这个已经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嗯，
然后这种跨越的、跨媒介的、跨媒材的、媒材的综合使用等等，对他们来说甚至有的时候是一种很自然发生的事情。要举例子的话会很多。
这个算不算是在今天我们的中国摄影师他们的发展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革？
全世界都一样、
嗯、
全世界都一样，就是说怎么样去怎么说呢，无论是手段还是材料都是这个只是服务于自己的观念，只要能够实现自己的想法，更多的人去愿意进行各种尝试。
顾老师曾经在自己的书里面也是探讨过关于就是私摄影的一个话题。那私摄影离我们的生活都很近嘛，像我们每个人的第一台相机可能都是用于记录这个家庭成员的一个生活。那像在今天大家也都是 使用大量的自拍啊拍照啊，然后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可是我觉得分享出去它已经就是突破了私摄影的一个范畴，它已经进入了一个公共的领域。那么私摄影和公共领域之间的界限究竟是在哪里呢？
这个我书里边所说的私摄影和我们大家关于就是说拍拍自己然后认为这是私摄影，可能是有所不同的一个范畴。怎么说呢，我在书里讨论的这个私摄影，也许是说通过拍摄和你有着某种亲密关系的对象啊 intimacy 现在是包括当代摄影当代艺术，尤其是当代摄影里边 intimacy 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说照相机可以在两个人之间制造，甚至是可以制造出某种关系，然后包括呈现出某种关系，然后让人家感受到某种关系。更重要的是说这种亲密关系在更开阔的社会观念发生这个总的来说剧烈变化吧的前提之下，人们的亲密关系有什么样的变化，和包括我们以前传统要求的亲密关系，然后这背后的价值观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然后这里边比如说包括我书中高山这个摄影家，高山的这个摄影家他是叫第八天这部作品，这部作品第八天指的是他出生第八天就被他的父母让还有一个女性来领养了他，那所以说从他出生第八天开始他和他的养母生活，而这个生活里边会有种种感情上的纠葛，这些纠葛到了他成为了一个成人之后回头看他和这么一个女性之间的关系，然后用摄影的方式重新解释他自己的生命史，也同时重新解释他母亲的历史，重新解释关系，两个人的关系。那这样的一个非常私的东西，但是他用摄影的方式去探索，因为有了照相机以后，两个人之前的情感反应，然后什么样强度的反应可以呈现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做了一个有意思的探索，被其他人看到以后就会带来许多思考，就所谓的亲密关系是什么，所谓的我们讴歌的普遍价值观是真的如此的完美吗，不可动摇吗，这里边有许许多多每个人的生命史故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触动鼓励更多的人愿意以摄影的方式去找到合适阐释自己和自己亲密的人之间的一个关系。那这个也许可以溯源到像荒木经惟的这个私摄影啊、就是说他的这个感伤之旅，至少可以说他和杨子的新婚之旅用摄影的方式去拍，至少我们从表面上可以看到一点是不一样的是什么，就是说不是像大家所理解的新婚之旅一定要去拍非常甜蜜明媚的瞬间，然后做成一本相册说是我们生命中的重要时刻，我们要留下这一些甜蜜的记忆瞬间啊，为我们的生命做一个证据。荒木经惟倒没有这么严肃啊，他拍到的一本画册我们就可以看到里边新婚的杨子他有一种、迷茫，他有一种不确定不安感等等，那这个也许就是说更帮助我们去理解、所谓的婚姻包括新婚之旅对许多人可能就带来冲击了，怎么会好好的把新婚之旅都拍成这个样子，但是从他的照片有的时候会得到一定的启示呀。两个人一起开始一段生命旅程的话，难道就这么确定都是明媚和幸福的事情吗？具体的烦恼或者说就是现在开始走向新婚之旅的一个旅行里边也会有种种意外的事情发生吗，对吧？从这个角度来说是这一件事情，然后以摄影的方式就是和大家分享它的意义，就是说对于一些固定的价值观传递给我们的东西带来了冲击，带来了冲击。那包括最近有一个女孩吧，她父亲是摄影家，那她父亲为了创作狂热的摄影创作 不顾家，怠慢了妻子和家庭，和他的太太离婚了。离婚之后，他的太太经历了好多个人的事情，大概47岁去世了。他们两个人的孩子，一个女孩，她后来自己成人了以后，她要用摄影的方式去理解发生在她自己个人生活中的父母间的事情，父母和她的事情。她用什么手段，也就是说包括了家庭的老照片，呈现在老照片里边的，比如说母亲父亲最初的，因为我们面对摄影要求的是一种，到照相馆去拍照总不见得两个人什么板着脸，总要咧个嘴啊什么的
是
这种照片。但这种照片的背后，其实我们就知道有许许多多是照片不能言说的，或者说在一开始我们设定我们去照相馆，我们不要去搞一个愁眉苦脸的表情，两人之间的关系在有些合影里边其实早就发生裂痕了，但是照片里边看不出，或者说包括他和母亲的照片，母女之间的甜蜜的，这个也许是很真挚的母女感情、
嗯、
然后包括后来找到母亲一个人在外闯荡的这些照片，然后所有的这些照片在他的叙事里边，然后包括了他去重访母亲经历的，而后来母亲到深圳打工，自己开了一个什么按摩店等等，而这些地方重访，再去拍摄一些、母亲曾经在这个世界上停留过的一些地点，去编制一个书，然后这个书其实就是关于一个人的，关于一个家庭的故事，然后这个故事主要就是一种关系从建立到瓦解，重新他再去看等等。像这个东西所说的就是说在这里和你讨论，就是这个是摄影，我想说的是和说我今天在手机上拍了我今天吃了什么，或者我到了哪里，然后放几张照片在朋友圈，性质有所不同。因为你晒在朋友圈的这些照片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关于我们对亲密关系，包括你也自己是控制这个照片，就是说你和你的亲密的人爱的人的关系在这个里边是没有被呈现的，也没有被你质疑的，或者说你也认为这是不应该在朋友圈这种空，这也算是一个公空间了吧，被放出来然后去引起大家的质疑，一般不会 发生这么一些事情。
不过顾老师您介绍的这两组作品，我都觉得它对我们过去的一个传统的刻板的就是规定性动作的拍摄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和质疑。比如说我们认为情侣间的那些重要的什么节点这种纪念日它都有一套规定性的拍摄，前段时间我去青岛旅行看到海边全部都是拍婚纱照的、
就是
啊、他们所有的动作都是被规定好的、
但是这个婚纱照有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一个付钱的一个商业的这个 order 呀、
但我想表达的是比如说还有刚才我们讲到了这种亲子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去影楼都是有一套规定性的去表达，海边
就是把影楼移到了外面，
对，换了个背景、但所有这一切就是它没有一个你的个人的经验和情感在里面、它都是一套大家全是一样的假模假式的东西、但是刚才这两个
也不能这么说吧，
假模假式也有价值是吗？
不也不能这么说吧，就在海边比如说这个时候摄影师说你们两个人纹一个，也许在这个时候真心也是想纹一个的、但是、就是、
假模假式中也有真情流露，
就是这样的照片就是说也许就是并不能给我们对成规划的对于爱对于亲密关系的
一个定义吧，就是认为爱就是你们两个要在海边有一个 kiss、
一种表达，
那可能爱有不同的表达、
就所以说但是这个是不会出现在像这种影楼和这个婚纱摄影里边，因为你出钱买的是一种稳定的东西，包括就提供服务的方面他也没有信心说你要的某种东西我能够提供，他也甚至是会觉得我没有办法提供呀，你这个是特别的一种要求呀。
刚才因为顾老师聊到了就是这个家庭关系里面的一些通过摄影来重塑，比如说像我们这一代人就是独生子女、这个是一个中国特有的一个文化现象吧，那您有没有观察对于中国家庭的这种私摄影有一些什么独特的一些可以解读的视角？
有的摄影家像我这本书里边有一个叫苏胜西安的这个一个摄影家，他也并不是说把自己家庭和自己的孩子作为独生子女来作为一个摄影观察的对象，他是叫中国式家庭有一个主照里边选了一张，他就是认为自己作为一个独生子女的父亲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只有一个孩子对孩子意味着什么，他的这种孤独性在改革开放的一个背景前提之下，总的来说他们的生活环境因为父母亲都愿意付出，总的来说生活环境尤其是在城市是相当的，物质条件是可以的，但是孩子们内心的一种孤独是可以感受到的作为父亲。然后他就去找各个家庭里边的独生子女，把他安置在他们的孩子自己的生活空间里边去拍摄下来，让我们感受到这些孩子们的一种孤寂。他就等于是有一个一定意义上有一个社会学意识，然后还要去找到一个一定程度上是比较一致的手法去面对这些孩童。虽然这些孩子可能各自的背景不一样，知识不一样，在照片里边的这个身体知识不一样，但是整体的画幅等等是一致的。又通过一组照片，因为在摄影所谓的创作里边，可能一个系列一组照片更容易让人家感受到这个摄影家的意图，然后也更容易让人家感受到他对采取这个手法的自己的一种确信。那所以说叫中国式童年，这个作品也有一个系列在这个浦东的金桥碧云美术馆展出，我策划的这个展览中有展出，就是说我的童年你的记忆都是父母拍自己的孩子以各种形式，包括胡建明啊，包括书生啊等等，以艺术家身份的人去看自己的孩子，也许在拍的时候是不是潜意识的有一种这些东西要有作品要成为作品的这种意识，或者说愿意在拍摄的时候放开要成为作品的一种意识的束缚和压迫去拍等等。有一个里边有一个摄影家叫苏建华，那他完全没有作品的意识，他就一直拍他的女儿叫苏月卓，现在在北京大众摄影杂志社做编辑。最近突然一下子苏月卓发现家里有好多好多老爸拍他自己的照片，再整理出来，再包括一些平面媒体开始有刊登，但这个照片呢让许多人感受到的是说这个老爸和女儿之间的一个关系，包括他拍摄的照片既有一些时代的信息在里边，然后包括他使用的摄影媒材的变化也在里边啊，因为就从黑白照片到彩色照片，同时他拍摄的女儿的照片并不是能一直用好照片完美的照片来衡量，有许多照片完全是看上去是像失败的照片，反而是捕捉到女儿的一个有意思的
一个瞬间
包括背景，有的是一般我们那个时候包括其实现在也都是不堪入目的背景，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和自己拍在一起呢，对不对，发朋友圈我们也不太看到这样的照片。那他爸爸那个时候断墙残垣背景的女儿也有的，但是女儿的一个活泼的一个动作啊、表情啊等等结合在一起，反而就是说觉得这才是生活的一种原汁的原味的一种状态嘛。广义的诗也可以是这么认为父亲和女儿的这个亲密关系，但是他拍摄的时候他并没有一种比如说像其他人刚才说的姓彭的这位
女摄影师
需要用这种方式去探索重续重建母亲的个人史，然后去梳理和母亲的关系包括和父亲的关系，都没这个意思，但照片照样留下来了，然后我们又有机会看到了，然后也会对我们关于诗这个概念带来一些可以触动我们思考的东西。
所以说照片是一个特别随机的，可以有意识也可以无意识，可以有技术也可以没有意识，就这个创作它充满了一个不确定性。
对，有的人他没认为他是在创作，他就是说我只是在拍照片。其实照片有意思的事情是他被赋予了一种就是完全有可能 未来被各种各样的人从各种各样的目的和需求出发，从他们各自不同的立场、教养、能力出发去重新解释。
没错，
美术作品这个东西放在那里的话，总的来说啊，会被认为是一帮所谓的理论家、批评家才有资格去评判的东西，美术作品，对不对？因为他是说这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东西，也同时认为这些所谓的理论家和批评家是有对专业训练，包括他们自己的专业素养，有资格去评判这些作品。然后摄影就是因为它的一个也是一种亲密关系吧，就是人人得而设之的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又赋予了大家人人都有可能去对照片做某种个人的一种阐释。
没错，
没有人会认为说你有资格你没有资格对这组照片说什么，好像这个事情跟所谓的艺术作品需要有专业素养来保证的专家来进行评鉴是不一样的。但是其实更有意思，因为他摄影跟所有的社会生活面有广泛的连接，所以说不排除从来自各种不同角度、立场、教养背景的人去对他做出各种不同的阐释。
顺着顾老师说到这个问题，阐释一张照片，我就想到了，就是在学习视觉文化的时候，我们都会去阅读约翰伯格的《理解一张照片》，它里面就是那本书的封面吧，也是他当时解读的一张非常有名的照片《西装与照片》，里面就是一些像农民啊或者工人一样的一些人物，但是他们都穿着比较像什么 middle class 或者 high class 的那种非常有庆典性的套装。然后呢，他就对这个照片产生了一系列的解读，他就讲到了这种阶级的嫁接感呀，有一种装腔作势，或者是反正是一个他非常有趣的一个角度，因为他非常关心一个艺术作品里面的阶级问题。所以那我就想问问顾老师，我们理解一张照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哪里？我们是不是都可以找到一个自己的一个角度？
对，某种意义上来说，重要性和必要性只是一直在变动的，就是说没有照片里边它呈现出来的一个，总的来说照片是一种拍摄，就是定格了某种事实嘛。其实看每个人从他自己的角度怎么来看，然后有没有能力解读，所以说它的重要性其实是取决于解读者。当然并不排除有一些照片的重要性在拍下的瞬间就已经不可动摇的存在了，那比如说就是一些历史现场的瞬间的有人独家的拍到了，那这个是它的重要性天生就伴随存在了。但有些照片也许这个重要性是在各种人这里显示出不同的重点来。
刚才顾老师聊到了就是您策划了摄影展的这件事情，那策划摄影展和策划比如说一般的艺术展览他们的不同在哪里啊？就是策划一个摄影展它的难度在哪儿？
没有什么不同啊，难度是根据你对这个比如说一些问题的感受和意识吧。你意识到了某种展览的策划方式啊，也许展览的策划方式有种种，因为各种不同的机缘和要求需求，就是有的展览就是说你对某些现象也许是一直有关注，然后意识到在某个时候你意识到的这个问题也许有能够让你觉得满意的摄影家、艺术家、艺术家可能是以摄影的方式来工作，让你满意的这些人的作品可以比较好的来呈现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然后又被你以展览的形式更突化、更鲜明地呈现出来，这是一种可能性。因为我现在其实在这里说话的时候，我非常谨慎地避免人家误解为说有策展人是非常具有优越感的，是把艺术家只是作为自己做的展览的一盘菜里的料，而且展览的所谓的策划方式因各种不同机缘而起，也会有各种不同的 方法，而且有的展览是一下子就有可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展览，有的展览是需要几十年的准备，都有可能，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以前这个采访过这个蓬皮杜中心的一个摄影策展人阿兰·塞尔，他就是说20年前吧，他策划一个布拉塞的摄影作品花了20年时间，但有的时候上面交下来一个任务，他可能瞬间就啪啪啪脑子里边就浮现出说哪些摄影家他的作品可以放在一起，甚至是有一定的要求，对吧？然后包括文化交流的要求啊等等，马上就可以实现。但有的比如说，哎，他觉得这个人不可以以这种方式去迅速的把它以展览的方式呈现出来，理解不够，作品需要从各种不同的地方去借调，然后研究不够，资料不够等等等等，都是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情况。
最后想问一个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我记得苏珊·桑塔格就说过，就是摄影啊，特别能满足今天人们都只追求表面，不想探究意义的这样一个需求，就正好的取悦了我们现在的这样一种生活的状态。那现在我们每个人的手机里面都有各种的摄影的一些 APP、 摄影功能，一键美颜，那这些软件的出现对摄影这样一门艺术的影响在哪里呢？顾老师，您会持一种比较悲观的态度吗？
没有没有没有，不存在悲观，也不存在乐观，甚至我有的时候是觉得这些艺术家和摄影家为什么不能堂堂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专业摄影师啊，机器搞得很这个神气很高级，而且是说我作品的品质和质量是由这样的机器来保证的，但是其实我们放开了就是说，你是不是可以稍微放松一些，说我的作品就是由 APP 来保证的呢，就是说 APP 可以帮助我实现什么目的的话，我就手机加购买一个我自己满意的 APP 来表达我想表达的就可以了。那所以说这个其实是我觉得不要绝对把 APP 视为一种比如说和艺术无关的，甚至我有的时候觉得 APP 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了，你搞得出一个有意思的 APP 的话，然后如何对摄影带来某种帮助，不妨试试嘛。
选择什么样的 APP， 选择什么样的滤镜，就是创作的过程。
被 APP 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 APP 视为语言啊， APP 就是一种语言啊。今天这句话可能还蛮有意思的啊。
从专业的摄影理论家口中也认定了说我们不要歧视所谓的一键美颜还有这种滤镜功能。
对啊，你一键美颜某种意义上来说就看你以什么样的观念去用它了呀，你说是不是？
嗯，
我自己可能要像教练一样的可能要贡献某种东西，我就打住，就看你把一键美颜用在了谁的身上，或者说是叫反用逆用，就会出现不同的事情了。如果一键美颜本来是面对的是面孔的话，我因为没用过不知道，你如果你是去面对城市肌理用一键美颜会出现什么，为什么大家不想想，为什么就是认为一键美颜只是面对自己的面孔才是它的唯一的用途吗？它的用途明明是说我就是不用它的这个用途，然后尝试去用到了其他上面，会不会有什么可能性等等。
好，那我也再次推荐顾铮老师的《中国当代摄影景观1980到2020》，因为我在读顾老师这本书的时候，我深刻感受到了就是自己一直都浸染在这种中国的视觉文化的一个变革之中吧，就是我们在观看这些视觉的图像，其实他们真的也都作用在了我们的观念的一些变化，我们就身处其中。所以通过顾老师的这本书也是真的很好的帮我们去勾勒了中国当代摄影的一个图景，这里面既有一些专题性的，比如说对于都市景观、身体、家族记忆这样一些议题上的一些探讨，同时呢也是给我们看到了很多就是顾老师关注的一些摄影师个体的一个研究，里面会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摄影师的一些作品和他们的作品的分析。那好，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谢谢顾老师。
好，谢谢朱雨洁，谢谢各位听友。
这期和顾铮老师聊完，让我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摄影历史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或者是更有判断力的这样一种理解。
但是更重要的是对影像记录这种形式我有了别样的感受。当顾铮老师说到以谁也不能替代的眼睛去认识谁都面临的世界，这句话让我非常的有触动，因为我们每天都面临着影像，我们很多时候也在想，既然摄影师或者是比我们更加厉害的这些艺术家，他们已经都拍摄过了这些同样角度的世界，我们是不是还要再去记录这个世界？即便我们和别人面对着相同的事物，面对着相同的风景，其实只有自己拍的才是当时真正的自己一个情感的感受记录，决定按下快门的瞬间源于内心的这种触动。好了，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期待我们下次再见。如果你有任何对于这期节目的反馈，或者你对摄影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和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在不见的日子里，希望收听这档节目的你不要吝惜自己的快门。